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一个多月前，就是十二月底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华人的宣道大会。那这个是由使者协会所举办的，三年一次。但是呢，过去三十年他们都是在东部举办。那这一次呢，他们是第一次在西部，在 San Diego。那没有想到这一次第一次呢，就来了很多的人。大人小孩加起来有2900多个人，整个旅馆都住得满满的。那我是11月底准备去报名啊，我想不需要那么早啊。结果一上去的时候呢，已经没位置了，已经没位置了。哎呀，我就急了，我说糟糕，我应该早点报名了。所以我就写信给那个使者协会，我说有没有可能我只是来听而已哈，我不要住在那里。他说没有问题，他说他就给我day pass 啊，就是你可以 commute。 那我住哪里呢？因为刚好我小儿子呢，他在 UC San Diego 读书，他们是学校放假他跟他的室友都回家了，所以呢我就可以借住他的宿舍。那韦斯成弟兄他也去了，所以我们两个就住在宿舍里面啊。还好那个宿舍离他的场地开车大概10分钟左右，很近啊。感谢主哈，也让我们就省了这个宿舍费啊。那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的盛会哈。其实我知道他们以前就有办也很想去啊，但是一方面在东部啊蛮远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们每一次都是利用圣诞节的假期一个礼拜的时间。那个时候呢，刚好也都是我跟我家人一起到洛杉矶哈，看望我的岳母啊，还有他们的亲戚，所以呢，就时间上面就不太容易安排得出来。那这一次呢，他排的时间呢，刚好就在圣诞节之后，所以我们也去看了我的岳母啊。那完了之后呢，拉杰跟孩子就回来了，因为他还要上班了。那我就就到了 San Diego 感谢主啊。那这次我是在让我很兴奋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有这么多的华人哈，他们有心参加这样的聚会，尤其是有很多的家庭父母亲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这个聚会。我想我们常常参加一些特别聚会啊，比如说像冬令会哈，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冬令会啊。我想参加这个聚会呢不太难哈，是很吸引人的，全家在一起哈。但是你要全家去参加一个宣道的特会的话呢，就比较不容易了啊。宣道特会强调我们要献身啊，强调我们要摆上有时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难一点啊。但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华人，他们这么有心哈，尤其是在洛杉矶，在 San Diego， 他们那边对于这个聚会非常热烈的回应啊。我自己一个人很受激励啊。我就想到曾经有传道人跟我这样提哈，你们北加州好像对一些特会的反应呢都比较冷淡。真的是这样子啊，不管是我们办湾区培灵会，我们自己办特会，如果是在礼拜六来的人很少，真的很少。所以有时候会让同工觉得很 discourage。 我们办了好几届的宣道年会，礼拜六晚上来的没有几个。洛杉矶他们对这个反应很热烈啊，我很受激励，我感谢主，感谢主啊。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在神面前，是不是有些是我们自己可以努力的，可以改进的啊。那感谢主，我这次看到这么多人，然后他们分两堂，分两个大会哈，分两个大的场地，一个是讲国语的啊，另外一个是讲英文的，因为有很多青少年啊。那但是呢，开幕典礼呢跟闭幕典礼呢都是两堂合在一起啊，两堂合在一起。那是请英文的讲员，有中文的翻译啊。那信息都是非常的强，非常的好。那在当中呢，有很多青少年呢，他们被激励呢，他们愿意全时间出来服侍主，很多很多啊。然后他们也有一个聚会的内容呢，是叫做 next step， 下一步啊，就是呢帮助这些有心 愿意全时间摆上的人呢，能够帮助他们怎么样去继续的预备自己，将来能够真是踏上宣教的工厂，所以我感谢主，他们在这个宣教的事工上面，已经做得相当好，做得相当好。那最后一堂聚会的时候，是一个美国的牧师，他是 Columb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的Chancellor， 以前是校长，后来现在是 Chancellor。那他们学校呢，就是一个专门教导圣经的 Bible School， 他们还有 Graduate Study。他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的大使命来跟大家勉励，讲得非常的清楚。最后呢，他给一个呼召，他说如果你有感动的，你愿意全时间出来服事主的，踏上宣教工厂的，请你站起来。你知道他在宣教的时候呢，他不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是在他把他的 message 讲完了之后，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之后，大家把眼睛张得大大的时候，他做这样的一个宣召。哎呦，2000多个人坐在那边，怎么敢啊？平常闭眼睛都已经不敢了，平常站着眼睛，大家都在那边，这么大的压力哈。刚开始的确有些人是蛮犹豫的，可是后来慢慢看，一个站起来，哎呀，好多。我第一次啊，我从小在教会里面。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了，我参加过很多很多的聚会，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做呼召是在大家张了大眼睛的时候呼召的。唐崇的呼召已经算是很有力了，他会叫你到前面来，对不对？但是通常在祷告的时候叫你站起来，你知道走到前面来，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主了，他是全世界的主，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上了。当他要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不会客气的，他不会不好意思的，不会偷偷摸摸的。你看主耶稣他呼召门徒是很肯定的，若有人要跟随我，他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舍己，很肯定的。第二个呼召就是，假如你现在还没有神给你这样的感动，还没有要全时间出来，但是假如将来有一天神这样子感动你的，你愿意 anytime anywhere anything， 你愿意答应的，请你站起来。就是说当神有一天呼召你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是叫你去什么地方，不管要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愿意，请你站起来。有一些人站起来了，我感谢主，神继续在做他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是那样正面的、肯定的、坚决的来回应神的呼召的，我是在为他们来感谢主。那这次大会总共有大概200多个传道人跟宣教士参加，200多个。那大会有11堂的信息，有6堂的专题，然后有60几个专题，所以你听都听不完，你最多只能听到6个。然后有60几个摊位是各地的宣教机构跟华人事工有关的，在那边摆摊位，所以你利用那个机会，你也认识到很多的以前从来没听过的一些宣教机构。这可以说是一场属灵的盛宴。那我们教会呢也订了一套的 CD 录音他们的大会的讲座还有他们的专题我们在图书馆里面有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去借来听，很多的专题都是非常的好。那他们的讲员有很多像李秀全、袁志明苏文峰蔡元云、刘达芳、洪浩流等等有些我们认的，有些可能不认的但是他们在华人的宣教事工上面都相当的摆上与参与那这一次大会的主题是现今的机会现今的机会，这是从以斯帖记里面揭露出来的。我想今天呢，我就用这段经文呢来和大家思想我们现今的机会是什么。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以斯帖记4章13到17节，以斯帖记 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翻到以后由我来念哈，请弟兄姐妹听哈。以斯帖记第四章十三节，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亲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清晨，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那位至高的王，主啊，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在你的殿里瞻仰你的荣美，主啊，实在是我们莫大的福分。我们感谢主，主啊，你也是世上的光，主啊，你要光照这世上的人。我们就求主你再次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在光明当中成为光明之子，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能够讨主你自己的喜悦，使主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想这个故事呢，大家我想很多人很熟哈，但是我想我还是稍微把它简单的描述一遍了。这个故事呢，大概发生在主前大概470年左右啊。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和犹大国都亡了很多人被掳到亚述巴比伦、波斯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就有一群犹太人，他们就被掳到波斯哈。那时候波斯帝国的国王呢，亚哈水鲁他所统治的范围呢，从印度到北非有127个省。他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君王，他的权力与财富是与世无匹他也因此呢，他的虚荣心很大喜怒无常。在以斯帖记第一章三到四节这样说：他在位第三年，他为他一切的首领臣仆摆设宴席，然后有各省的贵胄首领呢，就在他的面前，他把他国家的丰富给他们看了有180天也就是半年之久。然后到了他们在宴席的第七天的时候呢，他的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他前面的太监说：你们请那个王后瓦斯提带着后冠到王的面前来，然后让这些各国的臣民来看这位王后是多么的美丽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王后不肯来。哇，这个你说对这个国王的面子有多大的打击居然在众臣仆面前拒绝了他的命令哇，他就心里很怒很没面子所以他就接受大臣的建议呢，把这个王后就给废了后来呢，他的大臣呢就到全国各省去呢找美女来为国王做王后。结果以斯帖呢，他就被选到了王宫因为他长得很漂亮。那他的哥哥呢，莫迪改呢也跟着他的堂哥莫迪改也跟着来到了苏三城因为呢以斯帖呢，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了，他是由他的堂哥莫迪改抚养长大的那他们在王宫里面呢，就经过一年的训练美容然后呢一个一个被领到国王的面前。那亚哈水鲁王一看见以斯帖就惊为天人马上就把王后的这个后冠就戴在他的头上所以他就取代了瓦斯提成为这个波斯王的新的王后。那这之后呢，亚哈水鲁王呢，他同时呢他也提拔了一个大臣叫做哈曼哈曼呢本身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那 但是呢，王吩咐呢，在朝门啊，这些臣仆哈、啊，都要来跪拜哈曼啊。只有谁不跪拜呢？只有莫迪改。莫迪改他在当中，他也是做一个官哈、啊，但是他不跪不拜啊。结果哈曼就很生气啊，很生气，他就想了个计划哈、啊，想要来害他。他就跟王讲啊，在以斯帖记三章八节，他说有一种民哈、啊，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跟万民的律例不同，他也不守王的律例啊，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啊。王若以为美呢，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一万他连德银子交给掌管国库的人啊，纳入王的府库。这个王呢，他也就糊里糊涂哈、啊，他就把他自己的戒指摘下来了，就给了哈曼。啊，让他可以用王的命令呢发诏书啊，就是吩咐呢全国的犹太人呢，无论老少呢，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啊，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呢，全然剪除沙漠杀戮灭绝，并且夺他们的财为掠物啊。这就是哈曼透过这个王所发出的一个命令啊。那莫迪改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他就非常的难过，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他就托人去告诉以斯帖，希望他能跟亚哈随鲁王求情哈。可是那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定律，就是如果人没有经过王的蒙召呢，他如果随便到王的院内去见王的时候呢，就很可能会被处死啊，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啊，他才可以免死。所以他如果要去见王呢，他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的。莫迪改还跟以斯帖说什么呢？啊，十三节哈、啊，这边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知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呢？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相信历史上有一个统治者，这位神以斯帖被选为王后，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乃是这个神所命定的，要借着他去达成这个拯救的工作。结果以斯帖有没有去？啊，他去了哈。他对莫迪改说什么？他说哈，你要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使命。其实他如果不去的话呢，他就不要冒这个险，对不对？他就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如果不去的话呢，他的同胞很可能就要遭受到很大的苦难。他如果不去的话呢，神会用其他的方法，但是呢，他自己本身会受到亏损。我猜想哈，他如果不去的话呢，我们的圣经可能就没有以斯帖记了啊。即使有的话，内容也大不相同了啊。那以斯帖呢，也可能就默默无闻了啊。圣经不会记载这个人，因为以斯帖这个勇敢的行动呢，这个犹太人就蒙了拯救，亚哈随鲁王就收回他的命令，反而让犹太人可以在亚达月十三日呢，可以报复那些原来要计划攻击他们的人啊。所以犹太人就因此得了拯救啊。那这卷书哈，从头到尾呢，他没有提神的名字，没有提神一个字啊。可是呢，在字里行间呢，你可以处处看见神的带领。比如说以斯帖，他成为波斯的王后，这个绝不是偶然的。中间还发现了一个插曲啊，就是在以斯帖去见王之后啊，他去见王的第一次他没有马上提出请求，他希望呢后面能够再有机会再见王，他再讲。结果就在他再去请王的中间呢，就 有一天王就晚上呢就睡不着啊，就请人把他们府库里面的一些书拿出来念啊，就读到呢有一段历史是什么呢？就是啊，曾经有两个人想要设谋要来杀这个王啊，结果被莫迪改发现了，莫迪改就去告诉王啊，所以王就没有被他们杀害啊。可是这个事情有记载在上面，可是王就忘记了。哎，当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就问说：“哎，那莫迪改有没有什么得到什么奖赏啊？”他们说没有。他说：“哦，那这样不行不行啊，要赶快啊，赶快我们要给他一个奖赏。”所以第二天当哈曼来见这个王的时候呢，王就问他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救了王的命，应该要怎么样来奖赏他。那哈曼很高兴，以为是讲他自己，对不对？哦，他说那这样子啊，那应该要把王的这个袍子给他穿上，然后坐马呢啊，到这个街上游行哈，让他看到这个是多么的啊，这个爱护他们的王哈，要得到大大的奖赏。结果王说好，你就去坐在莫迪改的身上。哇，他这下可惨了，原来莫迪改他是要想要去杀害的，结果这个人呢反而要被奖赏哈。这件事情的发生也不是偶然的，王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呢？那莫迪改为什么他会刚好碰到发现这两个人的计谋呢？然后以斯帖他去见王，王又向他伸出金杖，没有啊判他的死刑。这些都在显示神的手在后面，神的工作在后面。虽然这卷书没有提到神的名字，那这卷书是很多犹太人很喜欢的一卷书，甚至把它跟摩西五经并列。以斯帖呢，因此也是他们国家历史当中的一个英雄人物。我们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取名叫以斯帖，对不对 ？Esther 啊，我相信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proud of it， 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以斯帖他在他的那个时代，他面临了那个时代的挑战，他所碰到的那个环境的确是非常的特殊。他的国家亡了，他没有国家了，他的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他的父母也死了。对一个小女孩来说，国破家亡对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又要去面对一个喜怒无常的这个君王，所以实际上他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们知道危机呢也常常是转机啊，危机哈，有危险也有机会，是不是啊？所以想到他竟然成了王后，而且进一步拯救了犹太人啊，使他们脱离了险境，成为以色列的英雄人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哈，一些很受重用神的仆人哈，你发现他们所处的环境呢，都有他们的特点，都有他们的危险性，但是呢，神也在这些危险当中呢，帮助了他们。我们看一下约瑟啊，约瑟那个时候呢，以色列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他被他哥哥出卖，离乡背井到了埃及啊，然后在人家家里面做一个管家哈，没有想到呢又被主人的妻子陷害呢，下到监牢里面了。一个人被卖了，被他的兄弟卖了，离乡背井，然后又被关在监狱里面，你基本上可以说他的人生大概就没希望了啊，大概就一辈子这样子下去了。可是没有想到他在监狱里面呢，他遇到的这个法老的大臣九正做了个梦，他能够帮他解梦。也因为这样子呢，九正呢就介绍法老知道，哦，在狱中里面有这个犹太人，他会解梦的。所以约瑟呢后来就帮法老解梦啊，然后呢帮他治理国家，度过七个荒年。所以你看约瑟他所处的时代的确也是一个非常的艰困的时候对他个人来说，但是他持守神的道， 神也与他同在，看顾他，保守他，让他经过患难当中反而成为一个转机，让他有机会到了埃及的王宫。也因为他的努力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度过了这么长的荒年。摩西所处的时代，那时候以色列也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但是他们已经发展的成了很大的一个族群。他本来在生长在埃及的王宫，受了各种这个王子所能够受到的教育，但是他就因为他与他的弟兄姐妹认同，杀了一个埃及人，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继续在埃及留下来了，逃到旷野去，待了40年。后来神呼召他出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我想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早期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这个顽固的法老王，说要让以色列人走，又不要啊。所以神就借着摩西行了10个灾害，对不对？啊，好不容易才让这个法老他愿意心软，愿意让以色列人啊离开。所以他的早期是面对这个法老王，但是后来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更多的一群的这些顽梗悖逆的百姓，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看过了这么多的神迹，还是常常的抱怨，甚至拜个金牛犊。这是摩西所面临的环境，但是感谢主，他靠神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所以神说他是在神的全家全然尽忠。大卫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国家多难的时代，以色列长期受到敌人的侵扰。他年轻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那些野兽要来偷吃他所放牧的羊群，他就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打退了。等到他年纪稍长的时候，他所面到的却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哥利亚。可是他就用他年轻所学的这个打弹弓的技术哈，就把哥利亚给杀了，使以色列人打了一个大的胜仗。可是没想到之后呢，他也带来更大的挑战，他受到扫罗的嫉妒，扫罗要追杀他，所以他后来就过一个流亡的生活。当中他有2次可以杀扫罗，但是他没有，因为什么？因为扫罗是神所高的，即使扫罗再坏，他也不敢下手害他。所以后来扫罗自己阵亡在战场上面，所以大卫也就接续他做王。那以色列可以说在大卫的那个时候，他们的国势达到了巅峰。在《使徒行传》13:36这样说：大卫在世的时候遵循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或是说他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啊，这个是对神仆人一个很高的评价，我很喜欢这个 comment。他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个世代的人。这是大卫。以利亚所面临的又是一个什么时代呢？他那时候他的以色列国被偶像崇拜所败坏，亚哈王娶了耶洗别一个外邦的女子，以至于把这些外邦对这个巴利偶像的敬拜带到了一个全国敬拜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大大的惹神的愤怒。所以以利亚神界的以利亚以利沙在那个时代行了很多的神迹，因为那是一个偶像林立、社会败坏，神要借着他们来减缓国家加速的灭亡。那是以利亚所面临的时代。但以理所处的时代又是什么呢？一样，他也是国破家亡，他也是被掳到巴比伦去， 在巴比伦做官，可是他立定心志遵循神的教导，他不吃王的膳，不饮王的酒。后来有人要陷害他，30天之内不能向你的神求告，他怎么样呢？圣经说但以理书第六章十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的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怎么样？与素常一样啊！哇哦，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很严酷的刑罚，但是对他来说好像没有事一样。每日三次向神祷告，与素常一样，就快要怎么样？特别就在40课里面了，是不是？死就死吧。结果感谢神，神拯救了他。很多很多这样圣经的故事，圣经的人物，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所处的世代，都有他们相当程度的艰难，都有他们相当大的挑战。但是感谢主，他们都能够靠神站立得稳，靠神完成了神所托付他们在那个时代所要完成的使命。好，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又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所处的环境。我觉得我们所处的物质环境啊，比圣经任何一个时代都好。尤其我们在北美啊，社会稳定啊，政治相对的清明许多啊，战争离我们还蛮远的，天气很好，物质环境富裕，我们几乎可以吃到世界上各地的美食。在美国这个地方，你几乎可以吃到，不管是水果，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美食，我们所享受的远超过大卫所享受的。为什么？大卫啊，那时候他的王宫啊是很豪华的啊，现在已经不在了，不然可以应该去看一看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他夏天没有冷气吧，冬天没有暖气啊，对不对？他那个时候呢，他要去出巡或去哪个地方，他们要干嘛？骑马，对不对啊？或是坐马车嘛，最多吧啊。哪有像我们现在舒服啊？我们开车可以到处跑，对不对？远一点，我们坐飞机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看过一个电影啊，是演这个古代的，就有点好像大卫的故事。啊，那时候就看到有他，因为他跟那个他的国势很强盛啊，他的邻国都要来朝见他，可能是所罗门啊，都来朝见他。然后他们来朝见的时候，都要带他们当时他们当地最好的出产，对不对？啊，不管是金银财宝，或是水果啊，或是什么特殊的动物啊等等啊。哎呦，我看到他们扛了那些摆了这么多水果，哎呀，我真的好羡慕啊，因为我那时候，说实在很难得吃到水果，那时候小时候环境没有那么好啊，非常的羡慕啊。可是后来一想啊，哎呀，这个是电影演的，你想看他在那个时候从遥远的国家过来，他要多久啊？那时候又没有冰箱，可能到那边都已经快烂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不需要啊，这个空运的当天就到了，你想要吃一些特别的东西吗？哎，其实不难的，只要有人买，就有人做这个生意，对不对啊？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比我们过去的任何时代几乎可以说都要好。在我所指的是外在物质上的。现在又有电视、电影、网络，你要看什么节目，哪一个国家的节目，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嘛，可以搜得到啊。哎呀，我们有没有想到说，神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享受？我们有没有问神说不公平？为什么你给我这么好，别人却没有？ 我想我们可能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不有这样的自我的提醒，因为神的原则是多给谁怎么样，向谁多取，多托谁，向谁多要，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我们必须要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那我们在这样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我们来思想神对我们有什么心意没有。我想我今天就用两点来跟大家勉励，就是我们这个世代，我们有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我想第一个是关于宣教的方面，关于宣教的方面，我实在感谢神，神给我们很多的很多的供应。去年啊，有很多的机构，很多的福音机构，他们啊都亏空了，就是说他们的收入都不足他们的付出啊。但是神实在恩待我们教会，他给我们很多，超过我们所需要的啊。我们这些都要感谢神啊，我们这些都要感谢神。但是我们也要思想，神多给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用呢？啊，我先提宣教方面，宣道基金，我们去年的宣道基金结余17000块钱啊，非常感谢弟兄姐妹的摆上，我们也感谢神的供应。看起来很多哈，但是实际上呢，发觉我们所能用的还是蛮有限。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必须要留一部分呢，作为今年第一季的对外的支出啊。我们宣道奉献，我们目前支持的有9个机构啊，有5个个人跟4个机构。那每一个呢，平均大概500块左右啊，所以我们一个月500，对不对？一季就是1500，一个机构就1500啊，9个你乘上13500啊。我们通常一季寄一次，都是1到3月，我们是用第二月来寄，4到6月我们用5月来寄哈，就我们一次就把那一季的寄出去哈。但是如果说我们第一季马上到了，2月到了啊，我们还没有收到2月份跟3月份的收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先支出嘛，是不是哈？所以我们就会先留一部分用来作为第一季的支出。我们同时也保留一部分呢，就为了不时之需哈，有的时候有宣教士有特别的需要的时候啊，所以呢，我们算了一下，我们真正能够从17000块里面，我们能够再奉献出去的只剩3500块钱。那我们教会是这样子，我们除了固定支持这些9个机构跟个人之外呢，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宣教士、宣教机构跟我们申请。那我们不是说每一个我们都能够 support 啊，我们都会去 review 啊，看他们实际上需要跟我们教会的关系等等啊。那目前呢，在这个名单上面呢，有10个啊，有10个。假如我们每年增加一个的话呢，也要10年才能够补助到所有的全部的。我不是说每一个来我们都要哈，因为我们也需要知道他们的性质、他们使用情形的情况。但是假设我相信也很可能他们都很认真很仔细的在使用神所给他们的这些资源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支持他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支持他们？我就想到说，我曾经听过组内的这些年长的长辈哈，给我们的勉励哈，像去年的冬令会，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林三刚弟兄哈，也给我们一个 challenge 啊，讲到对外宣教的奉献哈，他有提了一个数字是让我非常 surprise 的，他提到80%哈，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可以做的话呢，看能不能做到你们教会对外的奉献呢是你经常费用的80%。比如说我经常费用1年50万好了。80%就是40万，你能不能对外有40万的奉献啊？那去年我们宣道会的讲员张子佳牧师，他私底下跟我讲，他问我说：“你们宣道的奉献是多少？”我说：“占我们经常费用的1/10。”他说什么？他说：“你应该可以试试百分之五十。”你可以知道哈，一些属灵的长辈，一些愿意跟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人， 他们对我们的期望是蛮高的。我相信不只是对我们教会，对北美的教会差不多都有这样的期望。为什么？你跟全世界各地方去比，北美教会的资源是不是比较多？是不是比较大？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全球的宣教事工上面，应该在资源上面占一个比较重的分量呢？我自己对教会有个期望，我自己啊，这只是我自己，能不能达到20%？我们现在10%，能不能达到20%啊？教会有教会的需要啊，教会的 mortgage， 教会的传道人，教会的场地设备维护等等等等啊，教会真的有它的需要。同时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你可以的话，你在宣教的事工上面，你愿意多摆上一些？我觉得这是我们现今的机会，神把我们摆在北美这个地方，这么好的环境里面，这么好的工作。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工作是很辛苦的，以后有机会我想跟大家谈谈工作啊。但是整体来说，的确是比较富裕，的确是比较有这个能力。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宣教的事工上面，我们愿意多摆上一些？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有很多很多的需要，这个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的机会。那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有那个 Scott 讲啊，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是邦特内教会CCIC 他们的一个弟兄，讲祖宗的孩子啊。我很高兴，我们虽然不是在我们自己教会，但起码在我们友堂当中有年轻人，他们出来愿意全时间来服侍主。那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尽力的去 support， 去帮助。当然如果我们教会有人出来的更好，我相信弟兄姐妹会更乐意。但是即使没有，我们有友堂的他们愿意出来，我们也很乐意帮助他们啊。他到苏丹去，那我想知道，我想大家知道苏丹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地方啊。最近才刚刚劫持的中国人有没有啊？他带他的全家去，他有两个孩子，那一次他带他女儿，小女儿啊，非常的可爱啊，苏梅哈，他苏梅叫读书的苏，梅花的梅啊，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啊。他要到苏丹去宣教。今天中午啊，吃饭的时候呢，啊，有一位弟兄，夏国人弟兄啊，他跟他太太会来跟我们分享，他准备到国内去做宣教的。啊，夏国人跟我们年纪差不多哈，他已经跟我一起在神学院读书。那我很佩服他，就是他愿意放下他的工作，全时间出来服侍主。啊，中午吃饭在104教室哈，如果弟兄姐妹你有时间，欢迎来听他的见证。我们也很想支持他，但是我们教会实在经费有限，所以我们今年没办法，我们今年只能从我们去年的结余当中拿出1000块来支持他啊。但是如果说弟兄姐妹你有负担，你有感动，你愿意在这方面支持的话呢，你也让我们知道一下，我们可以做一些调整。所以我也在这方面感谢主，我也看见有人回应神的呼召，愿意跨出这一步来更多的来服侍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现今的机会啊，关于宣教方面。第二个呢，我所想到的是关于伦理道德方面。我们现今所面临的社会呢，是一个道德低落的时代。同性恋、堕胎、婚前婚外的性行为，早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我想圣经怎么讲呢？我们应该都蛮清楚的。啊，当然还有我们需要继续去更多解释啊，也许在不同的情况下呢，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但是原则上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很清楚的。我们就把我们这个世代跟我们上一个世代来比一下好了。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哪有什么同性恋的问题啊，还要教同性恋是正确的呢。我们下一个世代的确面临到很大的挑战，道德伦理道德上的挑战。这是一个所谓的后现代的社会。后现代社会一个什么样的特色呢？就是你不要去管别人，你不要去论断别人，你要去尊重别人啊。我们是多元的社会啊，你不要去论断啊。我相信有些事是很好的出发点，但是 搞得似是而非，运用错了。有些领域是对的，你不能歧视那些少数人，对不对？不能歧视黑人啊，不能歧视那些残障的，这个是对的。同性恋是另外一个 category， 是神所憎恶的。当然不是只有同性恋才是犯罪，我们很多人都犯罪得罪神，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一个同性恋，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不承认他的罪行，他甚至要大家跟他一样，甚至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是正确的啊，你们甚至可以去学他。一个不认罪的人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罗马书第一章三十二节说什么？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我们的挑战。今天我们会说，哦，我们不要去管别人啊，我们在教会里面自己做就好了。但是你发觉，其实你不去管理，他来管你；你不去抵挡他的邪恶，他要来把他的强租在加在你的身上，加在你的下一代。甚至有一个可能性，你今天照圣经来讲，他说你错了。为什么？因为同性恋是大家所接受的，你为什么说同性恋是罪？有可能的。今天你不去理他，他要来了。我就想见在但以理那个时候，他的面临的挑战是很大的，对不对？你要不要去祷告呢？在约瑟所面临的挑战也很大的，主人的妻子来诱惑他，你要不要接受呢？反正没人看见呢。我们现今的时代，伦理道德是我们需要去正面去面对的。我们需要去更多明白圣经怎么讲这件事情。有一句话说 When Bible talks, the argument is over. 圣经讲这样了，就不要再去，就不要再他这么说你这么说的，不需要了。我们要看的是神怎么说这件事情。神是创造人的，神知道这一切。神如果刑罚这个罪行，就表示这不是他创造的，他创造不是这个样子，这是肯定的，不要再去变了。但另外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我要提出来，我们也许对同性恋真的很陌生，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的？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去多了解他，帮助他们从当中出来的？那我相信我们在这方面真的没有心力去做到，但是这个会不会也是我们一个挑战呢？那我们能够更有意的去面对这一群失落的人呢？在教会两千年的历史当中，常常面临到许多不同的挑战，但是在这些挑战当中，更是帮助教会来更坚定他们的信仰。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就有人 question 耶稣基督的神性，他是不是神呢？啊，我相信现在还有了啊，但是也就在这样的挑战当中，慢慢把我们的信仰更多的落实，更多的去读圣经，去认识，去了解，更坚立我们的信仰。因此我们就有三位一体啊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现今是有很多挑战，我们现今有宣教工厂上需要的挑战，我们现今有属灵征战上的挑战。你要怎么样去回应这样挑战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握机会来把握现今的机会来回应现今这个时代所带给我们的挑战？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主啊，你来，你把真理带来，真理让我们得以自由。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对主的回应还是慢了，还是迟了， 甚至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听的是这样，我们在家里面做的又是另外一样。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是软弱，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真的很多时候甚至经常我们没有办法满足主的心意。我们求主你自己来帮助我们，首先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看见这个时代的需要，这个时代的挑战。主要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愿意来回应，回应这个时代的挑战，就像以斯帖他能够回应他那个时代的挑战，像但以理他能够回应时代他那个时代的挑战。主啊，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难处，但是我们实在要感谢你，因为我们发觉我们这个时代所遇到的难处其实不会比以前的时代多，不会比以前的时代大，但是再大再多，主啊，他们都靠主胜过，我们今天一样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能够回应这个时代的需要。主啊，帮助我们，那我们常常有主的话、主的带领、主的意象在我们的心里，那我们活着，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在主面前真的是那样的能够常常思想到我们的主，常常能够来与我们的主同行，而不受这个世代的污染。主啊，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光，这个世代的盐，这个世代的见证，让人家看见我们，就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主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